一座城市的名字，往往由于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而被人们所熟悉，像戏曲里的占冀州、让徐州、打登州，把本来一些不太大也不太出名的小城市炒的是家喻户晓，但是他们都不如锦州。一场辽沈战役的洗礼，使得锦州成为战略名城，无人不知。
1948年的锦州格外的引人注目，当时住在西柏坡的毛泽东要把一个新时代的序幕在这里拉起。
蒋介石在东北这盘棋上已经输定了，但他还不死心，他想退守锦州，等待时机，再夺回失去的天堂。
此时的林彪呢，他看着锦州就想起了四平，所以总是犹犹疑疑，左顾右盼，不敢靠近他。
这卫立煌跟蒋介石的看法不一样，他认为锦州是口陷阱，进去就出不来，只有固守沈阳、长春，或许还有一线的希望。
毛泽东把锦州当作东北一道可以关闭的大门，他以极大的耐心说服林彪在90两月举行锦州决战，关门打狗。
这蒋介石啊，一贯是独断专行，听不进别人的意见，他这辈子倒霉就倒这上了。他在南京手握电话，一个劲儿催着卫立煌兵撤锦州。可这卫立煌啊，有老猪腰子，就好像成心跟这蒋介石过不去似的。你说你的，我干我的，是稳坐钓鱼台，按兵不动，不管哪方告急，他呀啊，就按自己的主意办，把这老蒋急的直骂娘啊。这卫立煌也看出来蒋介石有自己的打算，他想逐步把东北的精锐部队撤走，最终放弃东北，保卫南京。所以呢，他看出来他不干。卫立煌心说，老晚你得把丢失东北的责任安到我头上，上当就一回，这回啊我算不上当了。
正当蒋介石和卫立煌大闹矛盾的时候，此时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也因为打不打锦州闹出了意见分歧。毛泽东催促林彪定下了南下作战的方针，接着要求林彪要拿出来攻锦作战的具体时间。这个时候林彪提出条件来，他向毛泽东建议要派杨成武部队去围攻大同，牵制傅作义部分兵大同，我东北主力何时南下，要是杨成武部的时间迟早，故此现在还不能确定时间。毛泽东被激怒了，他接着给林罗刘发来了4个矮字的特急电报，紧接着又发来电令，确定作战方针，先打锦州之敌。同时在这里边具体的指出，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拿出主力使用于该县，而置长春、沈阳两敌于不顾，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有长沈援锦之敌。这么一来作战方针就定了，林彪可就没话说了。林罗刘三位在9月10日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，抽调出6个纵队、1个炮兵纵队，还有1个坦克营，准备南下作战。但是这几十万队伍从北边往南调，这得需要保密呀，不能让敌人知道啊，这得怎么保这个密呢？所以刘亚楼就来到了东北局社会部，找到了部长陈龙，跟陈龙一说这个情况。第二天陈龙带着汪金祥他们一起来到司令部汇报他们的想法。他们想啊，说为了迷惑敌人，我们先抽调4个师， 向沈阳摇旗呐喊，大张旗鼓的前进，给敌人造成一种我们要围攻沈阳的假象。同时我们南下部队所有的电台都原地不动，每天是该发报就发报，该收报就收报，迷惑敌人的情报机关。我们社会部呢也掌握着电台，我们用我们的电台向敌人不断的发假情况。这个时候我们南下的真正主力部队一定要夜晚行军，经过村屯要严加戒严，不准泄露消息，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军队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中就迁渡到辽西。他们商量的结果就这么定了。这个陈龙啊手里边掌握了一部电台，这个电台是哪儿的呢？原来是国民党国防部长春站驻哈尔滨257组的电台，这个电台已经掌握到我们手里头，敌人还不知道，还老想从这个电台这儿啊索取情报。陈龙掌握住这个电台之后，就开始给敌人发假情报了。开始呢就跟敌人说，说我们最近呢策反了一个东北野战军总司令部里边的参谋，他能够随时向我们提供共军高级机关里边的可靠情报。国民党那边很高兴，说我们可以给几根金条。于是不久那边就来电了，说我们发现最近长春外围有四个师去向不明，你们给查查。陈龙这边告上257组给他们回电，说现已查明，这四个师啊是要到沈阳，他们可能要包围沈阳。这个消息传过来之后把卫立煌吓一跳，卫立煌心想，四个师赶上我这来包围，我这30万人呐。卫立煌派飞机侦察，飞机在上面那么一侦察，一看这四个师果然大张旗鼓的向沈阳行进。卫立煌心想，大概他不敢包围我的沈阳，要包围外围的县城，所以告诉外边的县城都多加防范。可是没用多久，卫立煌接到辽西方面的情报，说在辽西发现了共军的主力。这卫立煌马上又让手下人去问，国民党那边又来电了，问这257组说辽西发现共军主力是怎么回事。这边257组回电说现已查明，辽西的共军主力是奉命调入关内，配合华北野战军去进攻赤峰承德。卫立煌一听啊，那就是傅作义的事儿了，跟我没关系，我们就用这一部电台啊把敌人弄得是蒙头转向，不知东南西北。
此时林彪、罗荣桓、刘亚楼已经乘上火车南下了。攻下义县古城，我炮兵司令朱瑞同志不幸阵亡了，时年42岁。战场上有壮烈的士兵，也有不朽的将军。
朱瑞牺牲的消息林彪听到之后心情感到非常沉重。这个时候这列军用列车开到了张路停下了，罗荣桓不知道为什么停车，让警卫员下去问一下，警卫员回来向他报告，是101让停的车。101是谁呀、啊？这是代号，林彪代号是101，罗荣桓代号102，刘亚楼代号是103。罗荣桓一听为什么停车，听说要往回走，往回走。罗荣桓马上把刘亚楼找来了，一问刘亚楼，刘亚楼不知道这个事情，于是他们两个人直接就来到了林彪的指挥车上。林彪这一节军事指挥车呀，整个车厢所有的窗户全都挂着丝绒的窗帘，车厢里边没开灯。罗荣桓跟刘亚楼两个人一进来，一看林彪在那坐着呢，一动没动。罗荣桓把灯给打着了，迈步往前走。这功夫林彪也站起来，林彪迎上前来，罗荣桓就问怎么停车了。林彪伸手拿起一封电报来，看看。罗荣桓接过这个电报一看， 这是中央军委的敌情通报。这个电报上说呀，蒋介石为了要保锦州，从河北调出了92军、62军，从山东调出来37军，在海上运到葫芦岛。罗荣桓刚刚看完这个电报，林彪倒把这手在那说话，现在锦西葫芦岛已经有11个师了，所以锦州不能打了。啊，不能打了？那我们都到锦州城下，外围也扫清了，怎么向中央交代啊？我已经给中央发电报了，告诉中央我们回去打长春。打长春？你还打长春？最早毛主席就反对我们打长春的，为这个事儿我们扯了有半年，我们接连的挨批评，怎么现在你还没死心吗？现在情况变了，毛主席也会实事求是的。我们如果挥师打长春，锦州之敌要是随后出击呢？哼，随后出击，他怕我们攻城，巴不得我们撤退，我们一撤他还敢出击。101啊，毛主席告诉我们是要敢于打从未打过的大歼灭战呢、啊、你是不是有点怕死当头了？谁怕了？如果你没怕，那么我们几十万军队从北边调到南边，现在易县也打下来了，周围也清理好了，为什么不打锦州呢？啊，为什么要往回走呢？问题是，我准备了一桌饭，来了2桌客人，你说怎么办？我看问题没那么严重吧。啊，即便是蒋介石有增援，我们的兵力是有富裕的，抽出1个纵队、2个师挡在塔山，我想这边还是有可能拿下锦州来的。打锦州，打锦州，你人在东北最了解情况，如果就在这打锦州，要遭到敌人两肋夹击怎么办？谁有把握能把锦州拿下来？罗荣桓看到这里，他心里明白，在林彪的心头上还蒙着3打4平的阴影啊，他现在有些胆怯。罗荣桓对林彪正确的决定一向都表示支持。作为林彪这个军事指挥员权限之内的事，罗荣桓从不过问，别的事情他都给包了，他就是个内当家呀。可是今天事关执行中央决定，这是个原则问题，罗荣桓这个政委他要干预了。罗荣桓是林彪的同志、战友、老的哥，尤其是政委，他不能眼看着林彪犯错误。罗荣桓说，101，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？你这样做是对抗中央军委的命令，是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，影响解放全国的战局啊。你想一想，这句话是林彪老半天没言语，这句话对林彪产生了一种威慑力量。如果说是这句话对他产生威慑力量，倒不如说毛泽东对他产生了威慑力量。林彪在车厢里边来回走，然后他突然看见了刘亚楼。103，你什么意见？101，我同意102的意见，坚持打锦州。林彪瞧了瞧秘书，去把那封电报取回来。秘书去不多时回来了，报告首长，电报已经发出去了。林彪看了看罗荣桓，怎么办？ 罗荣桓说，那我们就再发一封电报，前电作废，我们再写一个检讨，好吧，那这个电文就由你起吧，我们三个人签字就是了。罗荣桓拿起电报稿纸起草了电文，然后给林彪看了看，林彪瞧了瞧，拿起笔来把那个前电作废和检讨的字样全都给划了，最后自己签上了名。三个人签完了名，这个电报发出去了。当时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啊，接到林彪第一封电报的时候，气得把电报一摔。这个林彪啊，不行，让他回来，我到东部前线去指挥。可是紧接着又收到了罗荣桓的第二封电报，毛泽东一看第二封电报，转忧为喜，立即复电，甚好甚慰。
多年以后，收集在辽沈战役资料中的东野这份珍贵的电报，原来是罗荣桓亲自拟定的。在罗荣桓生前，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他：无私利，不专断，抓大事，敢用人，提得起，看得破，赚得到，做得完，撒得开，放得下。在罗荣桓病逝之后，毛泽东又赋诗评调，评价甚高。